亲爱的日记，我又失职了，呜呜呜。本集节目由晚安小猪屋版权水晶音乐赞助播出。
听众们有看《不够善良的我们》吗？
我还没，
我没有，可是我一天到晚被洗版哎，
就真的蛮好看的。我是有、我是有追昂档，
它是台剧吗？
对，台剧。然后它的编剧是之前就是有编《荼蘼》，然后、
哦、是徐玉婷吗？
徐玉婷、哦，我可能不会爱你啊，《光阴的故事》等等，
编了超多。
对，就是其实也都是我很喜欢的剧，这样、嗯。对，所以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开播的时候，我就蛮期待。然后一开播，我就是每周六都有追昂档。然后今天我们录音的当下，就是已经完结了，但我还没有看、哦、对对对，然后也是推荐大家，因为是才八集而已，对，所以就大家可以速速的把它看完，
所以待会录完你就会奔回家然后把它看完，对不对？
会，但是我必须说，因为就是他就是在描写一些就是将近四十，虽然说安吉也才三十快要三十二而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境跟这两位女主角有点像，
我们就老灵魂了，灵修进度比较快。
对，所以就是每一次在看的时候，他在描写一些比较现实的部分，就他有很轻松愉快然后觉得很好玩的剧情，然后但是他在描写一些很现实的部分的时候，我的心脏都会有点痛。
哎呦，
对，所以我也是会需要找一个时间好好的看，这样子。
嗯嗯嗯，
对。然后但是重点要说什么呢？重点就是因为这出剧现在就是我身旁真的很多人都在看，然后尤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然后甚至有女主角，两个女主角是四十岁的设定。
嗯嗯嗯，
所以那个年纪的人也就是像我公司的一些同事他们也都在看，这样。然后我礼拜五的时候跟我的其中一个同事去小酒馆，就是吃东西喝酒这样。然后我们就刚好就是坐在一群可能啦，我就是目测觉得大概就真的是三十五到四十岁左右的姐姐们的聚餐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在
为什么要这样
笑？因为我想说，那如果说就是我跟我老婆在旁边吃饭，就也是这种三十五到四十岁的姐姐的聚餐。
哦哦，是、欸、
是吧？
可是不是三十，不是姐姐聚餐，是情夫妻哎，
对啊，不是
七七的。
对啊，
那
是
如果加一个他朋友的话，我们就会真的是一个姐姐的聚餐。好，你可以
谢谢、
你干嘛突然？
对、啊，
我只是
干嘛突然投射？
夫妻想要对号入座。
对，如果我们不认识的话，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局面。
就是我跟我同事在那边就是大讲就是交友软体的什么东西，然后你们在那边就是大聊就是
婚姻啊，
一些就是叶黄素真的要吃两个月才会有效吗？
其实我现在也会聊这个。
你真的跟我们是同步的，
同个 generation 啦。
毕竟那个水逆结束隔天天气好的时候，我都在我们三个人群里说早安，今天能量好。
真的耶，对耶。
我都说我觉得我心灵就是有到四十岁。
有耶、有耶、
有。
对，但是我要讲的是，因为刚好我们坐的还蛮近的，然后都是，然后也是有那种半室外的，所以那群姐姐们可能喝的有点嗨，所以就是他们不是文静的在聊天，他们是很嗨的，就是在大聊一些人生的东西这样子。然后大概五六个吧，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大聊那个不够善良的我们的剧情这样子。
原来如此，
对，就是他们就是会有点你一言我一语的在表达自己的立场，
话不落地。对，话不落地。
我觉得那个女主角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什么？我觉得什么？她做的决定是对的，什么？但我不觉得，我觉得是错的，什么这样、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有点争论的感觉。但是呢，我就有默默的关注到其中有一位姐姐，她比较没有在讲话，但是她连续讲了大概三到四次的说这件事情没有对错。一直争论不休的时候，他就突然喊一句说：“没有对与错，没有对与错。
”真的好解哦。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有去看《不够善良的我们》的那个剧的人，应该都会多少的有点敏感的话，就会知道说编剧其实也是要讲这件事情，因为他其实没有把就是两个女主角都描写的非常的完美，就是他们都有他们很多的缺点，然后也有就是做的决定也很烂这样子。对，然后也自己承担了自己的很多问题这样、所以其实没有对错，的确是我觉得这整个故事想要表达的
核心思想
之一。然后我就觉得好想跟那个姐姐做朋友、
我以为你想跟她唱和，有一个唱诗班在旁边，没有对错，
你就从隔壁桌然后很大声指
着，对对，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没有对错，不要再吵了，
你们就会这样子像远山呼唤的， 好好笑、哦、一个空谷的回应，
但其他的朋友可能还是没有要理我们。嗯，对，然后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出剧。
然后我跟泰硕最近爱看一个东西叫《谜案追踪》，你们知道吗？
没有，
那就是跟 Will 很像，就是 X 调查很像。哦、然后
你们喜欢看的男生，
然后他是比 X 调查更赞的是，他都会拿到一些审问犯人的影片，很赞，
真实的，
真实就是在警局里面的影片。然后比如说他就是怎样跟那个警官就是对话，然后过了大概好几个小时，然后突然他都很崩溃，承认说就是我杀了他这样子。
天哪，
很细、
哦。
然后反正最好笑的就是因为那个谜案追踪是中国人做的、嗯，所以就会有个口音。然后他开头都会说：“欢迎来到谜案追踪。”然后我就会一直狂学给太做，然后他就会很烦呢、欸。比如说他要跟我讲一个工作上的事情，然后我就突然这样：“欢迎来到谜案追踪。”然后他就说：“我就叫你不要打断我了，你打断我就会想不起来我要讲什么。”很赞，那个很好看。然后他每一个案子都会讲一个小时，
很久哎，
就刚好是可以配一顿饭。欢迎来到棉蕊。
失职日记是跟我们三个小杂宝一起聊聊职场生活的广播节目。
失恋的时候会写失恋日记，失职日记的职是职场的职。
我们每周会透过讲故事的方式聊工作大小事。
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绩效目标，
聊我们错付了多少青春在职场上。
欢迎你们来到失职日记。
欢迎来到失职日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吉。
我是四七。
我是涵涵。
继我们上一次就是轻量的回答听众的问题之后呢，就有好几个礼拜都是 C3 取二。
对
对，
而且你跑去小琉球。
对，然后中间还好像有告假的，
好像是。对，
是
忙不过来。
对，然后就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就是三个人一起在轻量的回答大家问题。那今天就是那一天，
没错，
太棒了。
好，我们其实还累积了蛮多的问题的耶。
对啊，因为我们上一次想说应该一起就聊得完。
对，
结果我们每一个问题都讲一大堆。
对，我们总共也只聊了三题
，然后
其实有很多投稿。
我们现在有多少投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应该
至少有三
十
几
啊，有三十几，
有
啊，
这么多，
有，
没错。
好吧，那就看我们今天可以回几题。
好，加油！我们今天的 KPI 是至少超过上一次的题数吗？
好，希望。好，来第一个，听众说工作没有烦恼太爽了吧，但是家人因为我工作没有烦恼觉得我不上进。
哦，这个真的也是先说辛苦了、欸、
对啊，
你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吗、啊、首先有遇过工作没有烦恼的状况、
首先就没有
、欸、难以同理。好幸福啊。
不是，很像我有什么时刻工作是没有烦恼的吗？
哇，三人就这样沉默了
五
秒钟。工作永远很烦恼。
可是这个听众说的没有烦恼，是不是说感觉其实是比如说在工作的同事的人际上面，然后都相处融洽，然后可能在工作的做的范围也都是自己能够胜任的，
也有可能欸。对啊，
可是他说家人觉得他不上进，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啊？
我在想会不会是他，因为每个人对于工作烦恼的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对，会不会其实是对于可能这个听众来讲，我们生活当中或工作当中遇到一些零零碎碎觉得很烦躁的事，他可能都没有把它当成一种烦恼、他可能觉得把这个事当成一个哦，这就是工作、那就是我要去解决的事、对，那他并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烦恼，也是有可能、
有可能他搞不好就是在职场打滚非常久、然后就是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
云淡风轻、
对对对，像月经一样这样子、
月经每个月都很令人烦恼、
对，我觉得那要讲什么呢，像什么呢，反正就是一些人生的小事这样子，
只是就是每天中午要吃什么吧，这种感觉、其实有时候会烦恼，但他可能对于这个听众来讲他就觉得、那就是没关系啊，随便吃什么都可以。
而且我在想啊，会不会有可能是他自己都 handle 得很好、所以他也没有觉得这些事情应该要跟家人分享、
有可能、
所以他家 家人就会觉得哎、欸，你看起来都顺风顺水的啊，你是不是就是都欠缺一些历练什么？
对、
哦、
啊，
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很容易这样子，
好像会耶、嗯，而且我好像可以想象他们说、嗯，哦，你这样就是没有狼性，
哦，很烦，超烦，
就会觉得说你好像过得太平庸了，或者是过得太无聊了吗？嗯、就会觉得说，哎、欸，你怎么不帮自己找一些更高的挑战之类的？
也是有可能
诶、嗯。如果他们的家人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就是不要理他们。
对，
就是哎、欸，没有烦恼是一件很赞的事、欸。
我也觉得，
因为如果有烦恼的话、
啊，
就会对身心造成很多的麻烦啊。然后之后你还是要去，嗯、就算你再上进，你还是得要花很多时间跟心力去处理那一些压力。
没错，
那你终究会是没有办法上进的。
对啊，这位听众，看看我们三个，
对啊，
工作烦恼的话，就会像我们三个这样
吗？对，
就是每天在自寻烦恼，然后就是每天都在自损100这样子，
然后又要灵修。
对、
嗯、对啊，然后面对很多自我质疑，然后挫败，然后快疯掉这样子。
嗯嗯嗯，我自己觉得说，就是因为也不确定家人指的是谁，如果真的是爸妈的话，嗯、就、嗯、
可以搬出去。
对，可以搬出去。然后我觉得，因为世代的差距，所以其实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是很难沟通的，
真的真的。
就是在他们的时代里面，要怎么样才叫做努力工作，才叫做有在上进，有在对自己的人生好，跟我们现在所适用的价值标准，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嗯。
那他们已经到那个岁数了，去试图说服他们，我觉得其实好像对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处。
我觉得口头说服应该是说服不了的，可能只能用一些行为的证明来说服、嗯、但是这些行为的证明需要时间的发酵、欸、那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中，我觉得你就不用想太多这样子。
嗯嗯嗯，
对对对对，也不用去顶嘴啊或者吵架什么，
对对对对对，
但就是把它当作一片浮云从你心上飞过。
对啊，就放置他们啦，我觉得放置。
对，
然后最好就是拉远距离。
对，
距离会产生美感。
没错没错，物理距离拉出来。
对，对，
就如果这个家人的对你的想法其实有点干扰到你的话，那拉远一点。当然也不是说你瞬间要马上搬出去住、嗯、就是
台北搬到高雄
好远，
也就是也不用啦，可能就是比如说早一点起床，晚一点回家，见到面的时间缩短一点这样子、嗯、
对，如果想要的话也是可以。
对
对
对, 对。
但如果啊，就是这个家人是另一半怎么办？
爱过
这可能就真的要好好聊聊了耶。
对啊，
因为如果是另一半的话，那可能就不是那种因为世代造成的价值观问题，就有可能是真的价值观问题、
oh.
就是两个价值观真的不一样，或者是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另一半自己对于工作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自己很烦恼。
我觉得有可能、
他把他自己的压力投射到你身上。
对
对
对,
对,
对，
有可能。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就觉得我为什么那么辛苦，然后就看到你好像很 chill 这样子。
对啊，或者是说假设又是那种你们可能是有长远打算的，然后可能在经济上面就是两个人想法也许也不一样，所以他可能才会觉得哎、嗯欸，你怎么都没有在烦恼，你都没有在存钱吗，没有在计划吗等等的。
哦，有可能耶。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可能就是你也要去了解一下对方的压力源可能在哪里这样子。
嗯，是的。
但无论是哪一种，就无论是另一半还是是家人或父母那种的话、
嗯、
好像有个做法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现在这个生活，然后现在的工作没有烦恼，然后而你也真的过得好的话、
嗯、
你也可以就坦荡荡说哦，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
哎、欸，对、嗯、
对，这也是你的价值观的一种表现。
真的，
对啊，
真的、
嗯、
你就是喜欢你的生活，你就是活着你的生活吧。
没错，活出你自己，赞。
好，来下一题。下一题是每天上班都觉得工作好无聊，上手之后就感受不到以前的热情，想裸辞又担心下个月的房租和生活费。
哎呦，
这位听众，你是不是到手的都觉得不喜欢啦？
哎呀，
当初面试的时候的热情
在哪里呢？
对啊，怎么会上手之后就感觉不到以前的热情了呢？
会不会 但是这个热情就不是真正的热情。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加进这个公司或者是在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就有很多美好的幻想，然后是那些幻想带来的热情，然后结果真的上手之后发现Oh my god 就是一些 shit 对，所以就是那个热情就消失殆尽。
对，有可能是对工作晕船了，有可能对这个工作能够带给你的未来的美好想象晕船了。
对，然后现在就是已经醒了，
对，
人间清醒。
对，
但是如果是那种晕船醒来会觉得无聊吗？感觉比较有可能会是偏痛苦，我不太确定，因为无聊这个字感觉好像就是一种
平淡感，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觉得有挑战性。
哎，好像是耶，
对，就是平淡的那一种。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倒是觉得没有天天在热情的啦。
哎，你不是才新婚多久吗？
还没有上手啊。
人妻尚未上手啊。
未上手还有很多不熟练的地方。
哎呦，我好笑死了。
哎、欸、对，这跟上手与否很有关系。
上手什么啦，笑死。
就是笑而不答。嗯，我觉得因为以他的那个写法，我觉得有一种好像是就是那个热情好像是源自于新鲜
哦、
因为他说上手之后就感受不到以前的热情了。所以我在猜测啦，就这位听众会不会其实就是那种很喜欢学习然后很喜欢挑战新的东西的人、
他是刺激的东西，
对，就是他的热情就是来自于去好像去征服一个他本来没有的东西、
然后他的凯撒欸，
对耶，
对啊，我来我见我征服。是吗？
是，好像是。
是，
我应征我录取我上手我征服。
我无聊。
我们就封你为职场凯撒了，听众。
职场凯撒。这位听众你会开心吗？之后就要看到你个人档案改成职场凯撒。
对，我们要等你改完之后来讯给我们。
哎呦，好期待哦。
对，所以就是回到职场凯撒的这个烦恼，就如果说你的新鲜感是你的热情的来源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要在工作里面再去寻找一些你还可以再学习的地方吧。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听众的现在的困扰如果要解决的话应该有蛮多种方法的。
对
对，就是它算是一种比较好解决的困扰这样子。
对，
比如说如果对于现在的工作内容已经觉得很上手无聊的话，那当然你就可以，如果你也不排斥现在的公司啦、然后如果你想要在现在的工作继续往上发展的话，那其实就是跟主管争取、可能比如说挑战性更高的专案、那你就可以再去征服它。
没错没错，
对啊，比如说就是作为一个个人贡献者你可以去做更难的案子、那如果你想要挑战管理职的话，你也可以从管理职的路径那边去 probation， 就是看公司愿不愿意给你，这就是公司内的、那如果是公司外的话，比如说你现在的这种无聊感跟上手感是来自于哦这整个产业的东西你好像都觉得没有到让你怦然心动、那其实就是工作之余你再去发展一些 side project 或上一节课，马上又会有新鲜感，
真的真的，
对啊，或者是也可以挑战那种很无聊的，像是我本来要用两个小时的工作我能不能一小时做完之类的。就是我能不能今天上班事实上有七小时都在打混，然后、对，我都是其实在看鸟语水族馆的海獭直播，然后剩下一小时工作，
这也是一种成就，
这是一种成就，
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你可能就会突然学习到很多就是专案管理的一些工具要怎么使用、
或者是你会变得非常会用 AI 做事，
对、对对
对，你就可以边看那个直播然后边跟 GPT 说哎，帮我产出什么啦啦啦啦，然后你在等 GPT loading 的时候你就去看直播，
对，直播，
哇，自己创造一些副本，
对啊，或是什么加入公司的服委会之类的，
哇，那个
很挑战，
挑战
非常非常挑战。
就如果你的挑战是想要建立在一些跟同事之间的情谊的话、就可以加入这个，
是，
对对，看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工作其实说到底 真的就是为了要赚取 X， 而且主要是钱的。
对，
所以如果说就是听众也说会担心下个月的房租跟生活费的话，那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是可以留着，但是你可以在其他的部分去寻找热情。
好，下一题，下一题我觉得很困难耶。
他
的内容是讲说，在男朋友家里上班，跟他妈妈沟通不良，头很痛。
哦，这个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身为，而且我安吉家里是就是家族企业，就是家里的员工90%都是家里的人，那我就是人生首不推家人一起工作。
现身说法，
就是能不要就不要。
唉，叹气，
又沉默了。
因为我以为你要继续讲，
我以为你要继续讲，
你应该要阐述为什么不推吧？
对啊，
只有你有这个经验。
可是因为我觉得也要看每个人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家里一起工作，也是有他的甜蜜期。老实说，就是
你在那边打消毒针，你要讲什么就讲。
我觉得是因为在家里工作的话，其实会让关系变得非常的复杂
哦。因为你光是亲子或者是家族关系就处理不好，你要多加一层工作的关系。
对对 对，那个关系会有点太量子纠缠。可是因为大家又都是为了生计而要一起赚钱的，
对，
所以它的量子纠缠又跟你本身的生存是很有关系的。
哦，
对，所以一切都会非常的 dramatic，
懂懂。
对，就是明明就是一件可能很小的事情，可是可能大家会上升到说，你这样子对我们整个家族或什么，然后我们整个未来怎么办，什么在，然后再来就是我小时候，我从小把你含辛茹苦养了这么大，不是让你在那边给我反抗的什么的，就是
oh my god，
非常多这种，就是会这种翻出这种很前世因果的量子纠缠，
真的很纠缠。因为你原本只是在讨论可能这个客户要怎样，
对对对，或者说印表机卡纸了，谁要来修的，
然后就开始讲到含辛茹苦的样子，
事情
就是要你来修印表机的。
对，
天哪，我震撼耶。
欸，你们都没有发现这件事吗？
因为我觉得没有真的身处在家族企业过，我觉得很难懂这个感觉。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就是比如说你们在看一下韩剧，然后那些韩剧可能是家族企业财团这样子，
然后就泪之女王啊，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然后他们可是他们是属于很有钱的那一种啦，那他们会去争夺一些利益是完全合理的。可是我觉得像就在B 家，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也不是泪之女王，我们可能就是五个人的团队，
中小企业，
对，就是也会有这种事情。欸，就是当某一个人情绪一起来的时候，真的就是会无限上纲这样。
懂欸，懂欸。
对，我觉得还蛮可怕的，
而且下班之后也没办法拉开距离。
对，
因为下班就是一起回家。
对，
好恐怖哦。
除非就是要大家要非常的自律，非常有 discipline 的去切分上班跟下班我们的关系的转换。
我觉得不可。
对，我觉得这点就在于说，因为是量子纠缠，所以就算有一个人他执行这件事情，也不一定真的能改变什么。
对啊，因为只要其他四个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他就会纠缠下去。
对对对 对，然后最后就会是，我觉得最后就会是那个人可能会选择抽离。
哦，
对，他就尽量不跟你们玩这个量子纠缠的游戏。
所以他，你是说他可能会离开这个家族企业吗？
也不一定，他就会情绪上的抽离。
哦，
对。
我记得我好像有看到另外一位听众之前在 IG 跟我们聊天的时候有聊到也是类似的状况。
嗯，
然后就是而且我记得那一个听众在说的好像已经是婆婆，好像是先生的先生的妈妈这样子。
对，
然后那个状况就会更复杂，因为就变成以就是老板而言，他在跟你沟通的身份就是他不可能会用一个一般的老板想要跟你公私分明。
哦，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他会一直
不可能
那个他是长辈的这个态度来跟你，就要求你做事情啊，或者认为你应该要怎么样啊。然后例如说有一些你该感恩的地方啊，不是该帮忙的地方啊，那些东西。我记得那个听众有写到说他当时也是很想要拉出那个界限，就是他有试图去沟通说我们能不能就是公事归公事，然后我们的关系就是下班后的事情，然后无果，非常失败。
我觉得
没有办法，
台湾的上一代，就我们的上一代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其实蛮难的，
他们就觉得血浓于水啊。 就是我就是你婆婆，我就会是你婆婆啊。什么叫做上班的时候我不是你婆婆？
对
对
对，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观念就是那样。
但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就是也是在婆婆家的家族企业工作，就是婆婆，然后还有小姑吧之类的，然后也是跟安吉家蛮像，就是那种小团队十个人以内的，甚至跟他先生还是在好像差不多附近的办公室，他先生没有在那个公司里面的时候，对，但是我发觉就是要这么做可以成功的关键，也不能说成功啦，可以至少 sustainable 的关键是你可能就要对你的事业没有太多的企图心或挑战，
是
就任他们摆布这样子吗？
也不一定是任他们摆布，就是说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执着，就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我的例如说这是我的专案，我就要照他我想要的样子去做，或者是我想要的职场环境是什么样子，我怎么跟其他人沟通，就如果你的人生重心没有要放这边，就是其实你就是想要如果你在亲戚家里工作其实就是稳定嘛，基本上你不用担心被裁员，然后可能其实也许时间也会比较弹性，所以如果你是什么要接小孩上下课啊，甚至要等下回去煮饭啊，这种其实是有它的好处的，因为那真的就是比较好讲话。
对，
可是如果说你是心里觉得我要当一个事业上的不管是女强人还是男强人，
对，
如果你是很想往上发展的话，我觉得在这种环境里面的确会很受制于人，那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我觉得对双方其实都很辛苦。
是是是，
但是我刚刚忽然之间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看着这个听众，我突然觉得可是会不会他是另外一种状况，他会不会是就是把上了老板的儿子？
再说一次
什么意思？
因为他不是说在男朋友家里上班跟他妈妈沟通不良嘛，然后我在想说还是他会不会其实是
原本是职员
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好像不能说没有
就是会不会其实跟我们想的是反方向的事情，
就是可能那个妈妈本人并不知道这一切这样子吗？
或是就也许也已经
知道了，可是他妈妈不知道这一切，其实他也没有想要，他也不用头很痛啊，
因为
就
是纯粹的沟通不良。
对啊，就把妈妈当成一般老板就好
了，所以妈妈应该是知道，
应该知道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觉得有点太量子纠缠了。
对，我就觉得我觉得我很同意四七说的，就是其实你要把她当成婆婆还是要把她当老板，你就择一吧就是不要再说我们可以转换关系上下班什么，我觉得这真的是行不通，
就对上一辈来讲，就是要这个转换太难了。
对，而且
不如就选一个。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质上面的选择问题，因为你老实说啦，就是我们在外面工作，我们有时候也会把自己的老板当成老公啊，就是把他当老公来服侍，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比较好服侍一点。
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那个心情上很像，然后我们会用这样子的关系去借镜，
对，
然后看能不能够改善这样子。
对啊，所以这其实都是在。怎么讲，在相处的一个修炼，然后这个修炼其实你就择一吧，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精神分裂这样子，对，我是这样子建议的。而且一直以来家庭本来就是一个我要开始讲最初的那个商业的一个组织啊就是撇除血浓于水这件事情。
是吗？是吗？
对啊，家
不是说就是我们就是要那个分摊养孩子的月费，
对啊，
所以组成家庭，
对啊，就其实有一些文化其实是这样的，对啊，对啊，
对
啊，像游牧民族啊，
社会课本那个
是啊，
远古的记忆回来了，
抚育小孩到30岁或是18岁，其实可能也是近代才有的事情，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你就择一你想要的相处方式，你自己舒服就好。
哦，好像也是
对啊，
这题真的难。真心难，
对，
我完全没办法发表任何评论，因为我没有任何的 database。
对，那安吉则的就是我老娘才不干这种事，
我跟家人就当家人。
对，
我这样也这个选择也是很好啊。
对啊，因为我喜欢关系就是比较清楚，因为我个人很怕那个量子纠缠的部分。
你是处女座，
对，
逻辑学家，
没错，
要一清二楚才行。
好、哦、好，下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欸、他说老板当着大家的面说员工也可以开除老板啊，然后就有七个人要走
你要把那个刮胡念出来，
对，刮号公司才30人
哎呦，这个很抓
犯求人得人呢、欸。
我不知道哎、欸，
我很好奇，就是这个老板当时在讲的时候，他的态度是怎么样？
我对啊，好像这位听众再多分享一些故事的细节给我们。
对啊，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会要讲说员工也可以开除老板？
对啊，
我猜，
好，
因为公司才30个人嘛，我觉得老板可能也是那一种，就是比较。皇帝或人质型的那一种、
我就肯定啊，因为30个人，
对，所以我猜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小公司从原本5个人，然后发展到30个人，然后开始要有一些制度，就我们都历经过的那种、对，然后开始导入一些制度，比如说绩效啊、奖金啊、什么的，然后公司的员工们可能觉得哦哪些地方有点疑虑、有点不妥，然后可能在 all hands meeting 上面就是举手发问，然后老板直接恼羞，会不会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
我觉得很有可能，
蛮有可能，因为这句话本身就蛮恼羞的、欸、
是哎、欸，是哎、欸，
对、啊、
我觉得很多那种中小企业的创办人或者是老板，他们真的是要到30个人开始要去思考公司制度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劳基双方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啊，就是
劳资
劳基，
劳基好像那个发音不标准，
劳基我爱到哎、欸，
劳基
就是原来劳。资双方的关系真的是这样有一点对等的、啊、所以他才突然就是脱口而出说哎、欸，其实员工也可以开除老板，但没有想到员工真的会开除老板、我觉得
他跟宇宙下的订单很快就限时送达，
对
对、啊、
而且就是因为他说员工也可以开除老板，那个也代表他上面其实有一个不确定有没有讲出来的那个上文是说老板可以开除员工、
对，所以确实很有可能是一些制度上面两方对立的状况，
对，很有可能是在就是至少他在对话这个脉络里面应该是保留着某种哎、欸，我可以开除你们哦、的这种
态
度、然后他才会接说哎、欸，员工也可以开除老板啊，但就是没想到就哎、欸，真的有一堆人要开除他。
我好喜欢就是我们在这边录那个文本的研究，
真的
说文
分析，
听众才给我们几句话，我们给他讲超久，
我觉得脑补出一大堆情境
来。这个也就是
对这个字蕴含了什么样子的什么意识形态，
好赞哦、喔！对，但是我们有过这类的经验吗？
你说员工
开除老板，就是这种一堆人集体的一起说要走这样，
好像没有哎、欸，
我没有真的经历过，我就只有听过。
对，因为我也没有真的经历到，因为我是那个第一个走的，所以
有。
然后后面的人就陆续走，
对，后面真的是走了
很多人。哎、欸，你不是有揪团吗？
我没有揪团、
啊，只有一个而已，
我就一个而已。哦、对，就
结伴而已。
对对对，我跟另外一个人一起提的，但是。就是我们后面应该陆陆续续有走了20个人、
哦、
好多、
哦、对，但那个陆陆续续不是说10天内那种，那可能半年内这样
也很多哎、欸，
对，就是陆陆续续，然后也是大部分都是一小团一小团的，可能就2-3个人会差不多时间提这样子、但是因为我没有，我就等于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公司了，
对，
所以我也没有见证到那个盛况，就是大家一直离职的盛况到底是什么。
我这边好像还好欸，就是没有遇过集体要走的那一种。
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以我们前四的状况、是其实说你开始离职了，然后接下来半年内陆陆续续有20几个人走嘛、因为其实我们前四现在应该有100多人，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冲击感跟流动感跟听众的状况应该还是差蛮多，
对，因为就是
37%
是很惊人的，
对啊，那我很好奇、听众是7里面的那一位吗？
对呀、
对啊，很好奇、
很好奇听众有没有离开，以及那7个人真的都走了嘛，因为他也是就一样说文解字，他说7人要走嘛，不知道有没有被挽留。
我也很想要知道这位老板后面是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创伤的。
对，因为就是如果他这样一讲完、大家就都要走的话，这间公司应该是有一些一直以来的问题，
我也觉得，
然后大家忍耐了一阵子，
对对对，
所以才会被这个事情激到说、我现在就要离职这样。
对，因为如果是一间、当然每间公司都会有一定有缺点或是一定没有什么完美的、对，可能我觉得就是
就每个老板都是第一次当老板，
对
对,
对，
然后每个主管其实就是第一次当主管，
对,
对，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可能会产生民怨的地方，但就是、嗯、大家愿不愿意跟公司一起学习，
对，
就愿不愿意包容这件事情，然后上面的像老板或者是主管愿不愿意承认说、嗯、啊，这个真的是有疏失，然后来改善这样子，所以如果真的是发生了这件事情，然后有七个人真的要走了、
嗯、
而真的也离职的话，那我觉得一定是会有一些既有的不满、
嗯、
然后那些不满是真的、嗯、没有办法被解决的，
对对对、
嗯、所以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或许听众也可以赶快另觅他处，
是是是，
因为回想起我觉得我们前司在第一次或第二次面临这种比较大规模的制度导入或者是整体公司结构要调整，我也记得非常清楚，真的是有很多人不爽的，
嗯，
对，因为那个制度倒下来就是大家很不适应啊，然后你就一定会有一些地方要调，
而且我觉得会人人自危吧，因为同一个制度绝对不会适用到所有的人身上、
哎、对对对，
所以每个人都要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制度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
嗯、
然后这种变动感其实在大家平常工作就已经很忙了，然后突然有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就会给那个大家压力很大，
对，真的真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前司在第一次要导制度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部门是有反映说这个不适用于我们、
嗯、
那这个对我们哪些地方不公平等等，就来来回回讨论好多次，可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应该是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因为制度等等要走，
对，
就是讨论很激烈很激烈，可是都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就突然说要离职，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回想起那个时候的前司的确发展性就是还不错，
对啊，
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嗯、哦没关系，反正公司第一次面临这件事情，我们就把觉得不合理的地方讲出来，然后都相信老板跟主管们都还是会愿意调整这样，
嗯，那时候还觉得公司值得，
对，那时候觉得值得啦，嗯，我也是也因为这个制度头很痛哎、欸。
对啊，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倒的时候，我就是首当其冲，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个主管之一啊、
嗯、
对，
然后我要对上又要对下，那个尴尬的要死，然后我自己的薪资还烂的要死，妈的，
对
对，那个薪资的那个就大家可以自己回忆某一集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嗯、那个如果想特别想听的话就私讯问我们，我们也去找一下，
对，因为我们已经录到180集了，
没错，
对 对, 对，
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就是讲错是哪一集，
对，但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讨论绩效跟薪资的时候，我们有破天荒揭露一下那个时候的薪资，真的低到笑死，
对，荒唐荒唐
荒唐荒唐。
好，有一个听众呢说他上班总是觉得自己好烂，呜呜这个我就是一律想要回说，当你觉得自己很烂的时候，你就赶快去睡觉、欸。
哎，真的是、欸，
对，就是不要再想了，因为你能烂到哪里去？
嗯、哎呦，
你就是你都已经在上班了，
而且重点就是你都已经听失职日记了，你会烂到哪里去？
真的，你真的能够烂到哪里去、
啊？你都有自我觉察，然后你都嫁给工作了，你可以烂到哪里去？
真的，所以你不可能很烂的，所以你要先让自己先不要想这件事情。
或是先去吃大薯，
对，你可能只是累了，
哦，
对，你可能只是累了，然后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力气再产出一些东西了，
对，或者是你被连续情了或者情绪风暴了一阵子了，
对,
对，你需要休息、
嗯、对对对，所以休息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睡觉嘛，但如果你的睡觉有一些问题的话，就建议你可以去身心科
或是先运动啊、大包运动，然后吃好吃的，
嗯，
然后好好喝水，然后好好睡觉，这样子，
对，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啦，因为真的你不可能烂到哪里去，
就是我在想就是这个心情我倒是蛮熟悉的，然后就如果说有想要寻得什么共鸣的话，可能可以回去听大概我们大概广泛的散落在可能70到105集之类的，
对，你的那个失
败
的体
验
营
大概有长达35集左右，也就是超过半年的时间，我可能都有在那个觉得自己很烂的心情里面、
嗯、
对，但是还是可以帮这位听众整理一下几个重点、
嗯、
就是、
嗯、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烂、嗯、你要先认知到的一个重点就是你有在听失职日记代表你有在灵修，
对，
然后你喜欢听我们、嗯、甚至到你会愿意跟我们互动留下这句话、嗯、
对，
就代表说你对我们谈的话题是有共鸣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下的你是不可能真的烂的，
真的真的，
对，这是第一个前提，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回扣到思琪那个失败体验营的部分、
嗯、
那极有可能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干嘛、啊、
突然觉得那个台语很好笑，
我在喝拿铁，
极有可能是一个老台
好气哦，
我
谢谢谢谢哦。好，好，不要继续。
第一个就会是你很有可能一直在做很多超越你能力范围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哦，对耶。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第二个就是你身边有一些主管老板或是同事会辐射你，
对，
就是很多让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一些情绪性的用字，或者是对你的一些陈述，然后让你会这样子觉得。
嗯，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认真思考一下你是哪一种呢？你是现在一直在做一些很挑战的专案，然后你一直在帮公司拓荒，然后一直拓到塞，是这种吗？还是说你其实执行的工作内容在客观上面你都可以 handle， 然后那个挑战性是刚刚好的，可是你周边一直有一些会辐射你一些有毒物质的人，对，那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你是不是要思考看看说你是不是其实应该要转换环境等等的。对对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就是也是我们那时候就各种失败体验营的时候有讲到一个例的状况，是有可能你一直把自己拿去跟别人比较。
嗯，对
对
对， 对，
就是有比较就有伤害嘛，所以就是如果你一直很喜欢，就是如果刚上树了你也发现说哎，老板也没有真的在辐射我啊，就是他们也都还蛮支持我的，
对，
然后或者是说哦，工作其实我都还蛮
得
心应手的，
OK 啊，
对，
对， 对，
那有可能是因为你一直在把自己拿去跟市面上的所有的人比较。
嗯，有可能你一直逼自己做到100分或超过100分，就像四期一样心里住着一个教练。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也有很好的解决方法，这样，所以就可以去听我们的那个的，
就是散见在70到105集。
对，但刚才我们讲的应该就是一些
recap，
对， 对对对，
非常非常浓缩，
很浓缩，很浓缩，
很浓缩。
嗯，
然后在这几个里面，其实我觉得通常最有可能的是身边的人的辐射，我觉得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而且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会出现有点幽微，因为我们也常常会看到有人在讲那种就是讲话很难听的主管啊，或者是会 PUA 人家的老板这种的，那个通常会比较容易辨识，因为他们可能情绪会很明显的。
对，
但我觉得有一种老板是他可能或主管，他们对你的负面影响是他们可能是不自觉的，甚至是他自己的利益没有到真的很邪恶的。
嗯，
例如说他可能就只是把一些很难的东西交给你，然后就说哎，这个你不会吗？
哦，
对，或者说哎，我以为这个就是一个礼拜就可以做好，哎，我没想到。没想到你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或者是甚至是很善良的来问你说哎，其实到现在进公司也3个月了，那好像有感受到就是上手的速度好像没有那么快，你是不是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需要协助吗？就甚至有可能是这种的，但这句话本身听起来当然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那个 context 其实是哎，你被 hire 进一个其实完全不是你的能力的职位，然后他可能其实要你重学所有东西，重新学所有东西，然后结果你就是会很慢上手，但他没有意识到说是实际上你是在做一件对于你来讲很难的事。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可能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是求好心切的主管，
对，
就可能他自己是那种苦过来的，
对对对，
所以他就觉得就是没关系，这个我知道他超过你能力，可是努力学习一定
可以
了，你可以的，
就少吃一餐就好了。
对对，
多加几班，多加班几个小时就好了。
而且会有一种就是我以前也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以前也都不会，我也是每天下班回来都自己念书，还要去问人，然后自己想破头什么什么的，
好恐怖。这种就是没有灵修的老娇女。
是哎，欸，
是哎，欸，
对
对啊，
但我觉得这种人其实也很常见，欸，
很常见，
台湾社会蛮常见，
台湾社会很常见，就是自己非常努力，甚至努力过头了，然后也把这样子的影响带给他身边的人下属，
嗯。
那我觉得这种是特别特别需要小心的，
嗯，
那
因为他利益好像有点良善，
对，
但是通往地狱的道路都以善意铺成，
没错没错没错
，Oh my god，
对，我觉得这就是很像，就是就真的蛮像。跟原生家庭那种关系，就是有时候他们也是为你
好，
然后你也会觉得我真的有一些感谢你的地方，其实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真的都有帮我，可是我在受苦的时候你为什么看不见我的苦之类的。
好恐怖哦。
对，我觉得如果说听众的状况是这样子的话，那首先我觉得要稍微仔细的检视一下你跟身边的人都是怎么互动的，因为我觉得这种会觉得自己很烂的这个感觉不 会是毫无来由的，很难说我就坐在家里冥想，然后忽然觉得哎呀我真是烂啊来说都是有受到别人的影响、就算是像刚刚
会不会是受到一些星象的影响呢，
星象的感觉
水逆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自己很烂、
也有可能，可是那个感觉还是会透过你身边具体的事情、才会真的在你心上留下痕迹嘛，
也是也是，
就也是也许你就是案子没有做好啊，跟人家沟通不好啊、或者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身边人的影响是可以好好注意的，因为这些影响它很可能其实默默在形塑你的自我认知，但是你自己因为没有察觉，所以会不自觉的让自己的情绪因为这些外在因素起伏很大。那就像一开始韩寒说的，就是事实上你不可能真的很烂的，就是实际上没有，我觉得这世界上其实也不会有一个这样子，好像太武断，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是绝对性的烂，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的，你可能放在某个地方它不适合你，所以你会自我感觉不好。可是绝对性的烂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
对啊，你看比如说凯撒好了
枪
你就要让他去打仗嘛
对啊
对
啊，
所以
我觉得像我们三个人如果放在某一些地方我们应该也是绝对性的烂
吧、不行欸不行欸
一定的吧，六放到厨房我已经觉得自己很烂、对，或是放在亚马逊的丛林里面之类的，没有办法求生。
欸，我
觉
得
太
共
了，
太共，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会求生，应该是能求生，
我们会变成萨满
也是有那个可能性。
我觉得我们放在亚马逊丛林应该是 OK 哦
我觉得是 OK 的。
对啦，反正就是要知道你不可能是绝对的懒的这个事实。那刚刚讲的那些建议，睡觉啊，喝水啊，运动啊，吃好吃的，这些都是我觉得是最先要先去照顾的。这些都心都做好之后，你等到你比较清醒一点，就是精神真的比较好的时候，再来检视一下身边的人际网路，他们都在跟你说些什么东西。不要在你还没睡饱的时候去检视，因为
对
会很恐怖，
然后就会更睡不着，
更可怕。
我觉得这是一个谬误，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哦，有你遇到这些痛苦或者你现在遇到的挫折，其实就是给你机会能够好好来思考你的人生，然后可以给你改变的机会。的确，可是你不要在当下一直思考，
不要在当下，
對對對
對，没有错。
对，你就先去吃一顿好的吧。
对
对
对
对,
對, 對，
你先去睡个觉吧，對對對
對對，你先度过你的情绪风暴，还有你身体的不舒适，然后再来思考，其实是才比较合理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或甚至我常常觉得它并不是需要你主动思考的，应该是你度过那段时间之后，你会被动的直接看见说哦，原来我是要学习这个啊。
对，
很通常自己想的都会想一些很歪的东西。
对，你就先专注在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活过那段时间，
对对对，
然后再来复盘就好。
对，
那就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五月的时候要缴税咯。
这个画风批变
对啊，怎么突然之间
对啊，
因为我们刚刚中间那个没有在录的时候就有聊到缴税的事情，要想说开录的时候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
现在提醒就来不及了。
为什么来不及？
因为你就算要存那个税你也存不
完。是没错，
但是有一个可以提醒你，赶快去研究刷哪一张卡回馈最多跟可以分期。
而且就因为那些卡有的都会需要先登录，
没错，
然后可能它的限前1200个人之类的，
没错，
所以你就是先研究好就是早点去抢，
对，
因为每个人适用的条件不一样，
通常都是要先登录完你才能刷哦。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它可以无息分期吗？
好像
可
以，
真的假的？而且有的信用卡它甚至会是说限分期，然后它才会给你多少的回馈之类的。
好像很多都蛮低的。我记得我某一年因为创业还太穷，所以那个时候税也没有到特别多，对，因为我好像是第一年创业的时候最穷嘛，可是我第一年创业要找上一个年度我在前公司赚的钱，
对耶，
那个超多的，
没有到超多，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加薪过的合理的主管的薪水，所以还是有一点负担，所以我就刚好研究到了一张卡，它可以刷12期零利率分期，然后它还给你1%好像还是0.几%的回馈这样子。
我去年也是一样，就跟你情况完全一样，
对，
就是也是创业第一年，然后就是要缴之前的，
对啊，你都要吃劳
税，所以我去年也是刷了某一个就是12期零利率的，所以我就是到现在都还在缴那个去年 年的综所税，
然后快缴完了，
快缴完，然后就新的就来，但是因为去年就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就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很不错。
而且你们是要就是你跟你太太合报，对不对？
对对对，我其实应该会变成一个帮他减税的人，所以我想看看今年会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收入的落差值甚大，所以一起报应该会很划算。
哇，你这样也是帮企业。
对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就是如果听众有这个烦恼的话，就是家里有谁是可以抚养的？因为我当初一抚养了我爸之后，就是他退休后，我就抚养他，然后就那个减税减到很爽，这样子。
哇，
对，我有去上那个反正李博峰老师的财富人生养成课，对，他这个真的很好，就是推荐给所有听众这样子。他里面就有一个单元是在讲说，工作者就你真的还受雇于公司的人，那你没有开公司节税等等，那这个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节税呢？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之一就是报抚养，你要极尽所能去找到你可以抚养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
什么就是弟妹啊，或者是爸妈老一点的啊。
我好像可以抚养我妹耶，我妹在念书，我可以抚养她。
可以啊，可以啊，
可能你妈已经先抚养，
对，就等下
抢着抚养
下去。我觉得因为安吉家刚好刚刚有聊到是家族企业，
对，
所以说不定你爸妈的税公司都解掉了，也是有可能。
对，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你们研究一下，
就是以家庭来说的话怎么样报其实对大家是最划算的。
好耶，
而且因为安吉你们不是家族企业嘛，你还有一招就是你直接问你们家的会计师，他可以帮你解决这件事情。
对对对，
他们都很懂怎么解税。
没错，
好好好，太赞了，那这集就讲到这边。
才是一个节税
小学堂，对，
听到这边的人有福啦，
对，有福了，
都会听到最后，
对啊，
含金量都在最后面。
我不知道有那个卡，真的我也要去研究一下，因为我每次都那个税就这样直接现金给他出去，
哇，你真的撒钱耶，
对啊，
很恐怖，
现
在缴超多的，
那不能买衣服了。好，拜拜。
这一句话，
好，欢迎大家在各大收听平台追踪《失职日记》，喜欢我们的话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和我们聊天，告诉我们你们喜欢哪一集。那我们有开抖内哦，每一集的那个 show note 都有抖内的连结，随时都可以点进去看看你有多少钱可以抖内我们。好，那狮子日记今天就到这边啦，我是安吉，
我是思琪，
我是韩寒，
大家拜拜
拜拜。